感谢主，很开心见到大家。我之前嗓子不舒服，所以说先喝一口水。感谢主，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再次天父，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啊，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聚集在你的殿中，主啊，让我们能够倾心吐意的主啊向你敬拜，主啊，也让我们能够主啊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主啊，欢迎你的圣灵，主啊，欢迎你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也祝福我们以下的信息分享的时间，你的求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也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你的百姓，祝福啊，带领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着智慧，得着指引，也得着力量。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个前几好像是上个周三哈，我们大家知道是一个什么跟我们基督信仰有什么联系的一个节日吗？ Ash Wednesday， 对不对？有的我们有的教派呢会庆祝这个节日，有的教派就没有庆祝这个节日哈。那我在这个我看到这个上个星期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士兵他们去有主要是在天主教里面哈，还有这个可能早期的这个教派里面可能会庆祝这个哈。Ash Wednesday， 为什么今天我要讲苦难的奥秘哈？就想到一个事情，就是从它实际上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传统。我觉得这个传统过去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传统的人，年轻人嘛，对吧？就是要打破传统哈。后来我发现这个传统其实对我们来说还蛮有，真的很有帮助哈。Ash Wednesday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意义就是说，在复活节来临的40天那之前呢，然后会有一个 reflection， 会有一个就是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思索，这40天就是思索什么呢？苦难、生命、死亡啊，一直到这40天你思索，一直到这个复活节，然后我们庆祝得到复活节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哈。那今天我们从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基督徒很多的在世上的这个基督徒都在这段时间都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苦难啊。苦难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经历，我们每个人不管这个你的年龄，不管你的性别，不管你的贫富啊，我们在人生的某个时期都会经历过苦难啊。有的时候我们的苦难甚至这个苦难是我们一同来人类可以说是可能一同来经历的哈，或者有的时候是你个人的苦难，有的时候一个集体的苦难等等等等哈。那我们经历过苦难，然后我们或者是我们看到别人经历苦难哈，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我们基督徒其实没有真正的从圣经当中明白一个苦难的意义，或者是当我去观察的时候，我发现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很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首先我们自己不知道苦难的意义，然后呢我们在那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在如何去面对苦难的时候，还有就是说如何我们去看到别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人啊，他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们，而且有可能我们是很多时候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帮助的这个方式方法其实是不对的哈。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身处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上帝问题，对不对？我就不让大家举手了，我说我要问个问题，我说我们谁经历过苦难？我的 expectation， 我的期盼是我们所有人都会举手哈。那但是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想想哈，你那个时候问上帝 why， 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事情哈？然后接着可能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苦难什么时候结束？啊，有一个神学家他这样说过哈，他说对所有相信上帝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和审判者的人而言，苦难毫无疑问是我们信仰上最主要的绊脚石。我相信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也会问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哈？你们的，你不是说你上帝掌管万有吗？你不是说你们的上帝创造宇宙吗？那为什么他还会有这么多的苦难？我们经常问到这个问题，对不对？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哈，那么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专门讲苦难的啊，就是约伯记哈。那么很显然上帝他希望借着这一卷特别讲论苦难的书，让我们明白作为一个信靠他的基督徒哈，如何的去看待苦难。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苦难，它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体系里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它大到今天你不要期盼用一篇讲道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么今天只是给大家一个，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哈， 我们来思索这个问题，给我们自己，不是说以后我们会遭遇苦难，我不期盼任何人以后未来遭遇苦难，我每次祷告都期盼你们有平安喜乐哈。但是我们为以后我们的日子未雨绸缪，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一句话，来做准备哈。那么约伯记它其实是圣经当中最公认的，圣经当中最难的两卷书之一。好，大家猜猜最难的两卷书，第一卷刚才我已经答案公布了，约伯。大家知道第一卷最难的最难的一卷书是什么吗？哎呀，启示录哈。因为这个启示录我觉得很难理解，这个大家都原因都很明白哈，因为启示录讲的是未来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过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说我在那个我们的门徒培训班的时候说提过这样一句话，我说启示录是所有解经家的滑铁卢，你就看所有人解经家写的那个解经书，前说圣经66卷书65卷都解得特别好，然后看第66卷解得一塌糊涂，你觉得它是所有解经家的滑铁卢，所以说很多很多解经家都是到生命的末期了才敢写那个启示录的那个解，而且写完了以后就是说 OK 我失败了也没关系了，我反正也快归天了哈。约伯记它难在哪儿？你说约伯记里面没有什么讲未来的事情，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事情，就是它是甚至发生在可能就是有解经家认为就是约伯他这个事情它是真实发生的，它有可能发生在甚至在摩西之前，甚至在亚伯拉罕之前，所以它是个发生的很古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么它的难在哪里哈？它就难在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人，而且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的哈。那么犹太人他在编撰旧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犹太人他在编撰旧约的，他把约伯记是放在智慧书里面的。你说我把箴言，我把诗篇，我把这个传道书放在这个智慧书的体系里面，这个 make sense， 这个可以理解哈。你说约伯记他就讲了一个人受苦，然后朋友去劝他没劝住，然后等等是吧哈？他怎么有智慧哈？他其实就是说，因为犹太人他认为哈，如果你能够通过读约伯记可以明白苦难的意义，那么你就是一个得着真智慧的人。那么约伯记里面它其实也蕴含了我们基督徒胜过苦难的这样的一个终极武器哈。那么我曾经读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哈，评论约伯记哈，他这样说，他说约伯记其实是人类如何和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一个指南。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好哈，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刚才我讲了苦难是我们大部分基督徒信仰上的一个绊脚石，如果我们基督徒可以正确的跟上帝在上帝面前正确的处理苦难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其实你就真的可以跟上帝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就看一下哈，我们今天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这个约伯记的第一章哈，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伯记的第一章哈。今天我们的这个圣经的主要会在围绕的这个第一章来看哈。当然约伯记的下面我鼓励大家以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去读的时候你当然要把这个整卷书读完哈。那么我们可以看约伯记的这个第一章哈，他讲到说什么，他说在乌斯地有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人，他叫约伯，那么上帝也大大的赐福给他，他有着很多的牛羊仆人和家眷啊。刚才我讲到的时候我重复了，我说约伯他其实是一个，他不是一个杜撰的人，他是一个真人。我们今天当你去读约伯记的时候，他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他不是一个小说。那么但这个时候呢，当你去看圣经里面他讲到这个时候，讲到约伯的时候，他介绍约伯以后，马上你会看到在第一章约伯记的第一章这个笔锋一转，它出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节，这个情节你几乎在圣经以后的很多的环节你没有在类似的这样的景象几乎很少再出现过，可能出现过那么一两次，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在，就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天堂议会，你看到哈，就是而且你会很更惊讶的一个事情，不但你看到一个天堂议会，但是更惊讶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天堂议会里面魔鬼撒旦也在里面也来参加这个会议哈。那么上帝就对魔鬼说，他说你用心查看约伯没有，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完全正直和敬畏上帝。所以你当你读到这个话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魔鬼试图在怂恿上帝，他说什么，魔鬼对上帝说什么，他说因为你保护他，你给他各样的祝福，约伯怎么能不爱你呢？你要是毁掉这个一切啊，约伯就会放弃你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就说，他说我们看一看约伯会怎么办，说约伯所有的都在你手里面。然后接着我们看到什么，就是约伯的家就遭灾了， 对不对？牛羊没了，儿女没了，财富没了，后来但甚至后面到健康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注意到的第一个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从约伯记的这个发生的这个事上学到的一个第一个功课哈，你可以看约伯记的一章十四到十七节，圣经是这样写，他说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十八人突然闯进来，忽然闯进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个人逃，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在这个这三个仆人的报信的时候，他们过来把这个坏的信息，把这个苦难的信息报给约伯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我特别把它高亮出来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在报信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不约而同的发表了自己认为他们刚刚逃脱的那个苦难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你看到了没有，第一个人说什么，他说是八人，是不是？他说是八人把这个苦难带给我们的。然后第二个人可能更夸张一点，他说什么，他说上帝是吧，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是不是？他分析这个原因，对吧？哈，那么第三个他说是加勒底人，然后这个原因是加勒底人哈。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先看这个天堂议会哈？他其实就是我们作为这个第三者，我们作为一个 outsider 在外面看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约伯记的这个来龙去脉起源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大家，当你读完约伯记第一章，我相信大家很多人读过约伯记，对不对？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真正的在后面的始作俑者是谁？约伯现在经历的这些苦难的始作俑者是谁？是撒旦，魔鬼，对不对？魔鬼撒旦，是不是？所以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这三个仆人他们在不约而同的，他们刚从他们的这个苦难逃出来的时候，他们在发表他们对于苦难的这个原因的时候，这个他们在试图解决 why 的这个原因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一个人提到什么魔鬼撒旦，对不对？所以说这三个仆人他们对他们刚经历的苦难发表，他们在试图去找那个 why 那个原因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找错了，是不是？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哈，苦难它是一个奥秘，我们往往不知道真正的缘由。啊，我如果大家熟悉我的话哈，我可以这样说哈，我当别弟兄姊妹有人过来问我圣经的时候，或者跟我讨论圣经的时候，我尽量极少的避免使用奥秘这个词，因为奥秘是什么意思？其实当一给大家透一个我们这个底细哈，当一个牧师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奥秘，他其实就告诉你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告诉你我不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回答说这是一个奥秘的时候，他其实就这个原因哈。所以我很少，我不太愿意用奥秘这个词。当别人问我圣经的时候，不太愿意用这个词来回答你。但是今天我必须要用，这是一个奥秘。我真的没办法，这苦难它就是一个奥秘，我们往往不知道真的理由是什么哈。但是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人哈，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又第一个，我们的人的这个反应又是什么 ？Why？ 我们最想知道的第一个东西，第一个信息，当我们经历苦难或者你看到别人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又往往最想知道的那个信息就是 Why？ 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经历的苦难，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出这个苦难的缘由。我举个例子哈，你像有个人他选择喝醉酒然后开车，他出车祸了，他给自己的家带来了这种苦难，这个不是上帝给的，这个是谁给他的？他自己自作自受，是不是哈？自己搞的哈。所以有的时候当这个苦难来敲门的时候哈，它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有的时候你看上去，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苦难它来的这个时候进到我们生命或者是进到别人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它看上去毫无道理。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会往往的错误的去判断苦难的这个缘由。而且约伯他的三个朋友，我们都知道这个约伯记最后的结尾，这三个朋友上帝说你得罪了我，是不是？这三个人做错了，是不是哈？他们本来是好心，好像就我们中国人一个好心办坏事，对不对？他们来是好像是我要劝约伯，我安慰约伯，但是最后上帝说什么？你们做错了。他们错在哪儿哈？他其实这三个朋友他们做错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用他们代表了我们人类哈三个最具代表性的错误判断苦难的原因的三种方法。 第一个是什么哈？我们可以看他第一个朋友是叫什么人，叫提曼人伊利法。那么圣经当他提到提曼这个地方的时候哈，上帝对他的这个圣经对他的评价是智慧之地啊，他不出产什么葡萄，也不出产什么苹果，他出产什么？出产智慧，很奇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哈。那么但是呢，伊利法这个人他并不聪明哈，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说了，他对这个他过来，当他是这个，当他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其中之一哈，他来见约伯的时候，当他发表他认为的关于约伯的这个苦难的缘由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这是我们人哈，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哈，错误判人 typical 很具代表性的第一个错误判断智慧的第一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哈？就是我们倚老卖老，就是我的人生经历比你丰富，所以我告诉你苦难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经常听老人说一句话，我吃的什么，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哎，不是什么啊，就这句话，对对对 ，OK， 对是吧哈？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也听听我的吧 ，OK。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我们中国文化是一个很尊重敬老爱幼的一个文化哈。我们今天看到下面我们的讲台上，我站在这儿我就看到很多白头发哈。我们不是歧视你们哈，有一天我们也会白头发，但是我希望我们所有白头发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铭记一件事情。你在地上活的80年和90年的生命，跟上帝的永生比起来，什么都不是。跟上帝的智慧比起来，你80年和90年在地上学到的智慧，跟上帝的智慧比起来，什么都不是。所以，这是我们人类的经常的判断的这个第一个苦难的这个错误的方法，倚老卖老。我人生经历比你丰富，我经历的太多了，我大风大浪什么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什么我全都来过啊！我告诉你，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苦难是怎么来的？这是第一个错误的方法哈。那么第二个，你看到他是什么哈？第二个，他说，第二个人是这个朋友是舒亚人比勒达，他和伊利法很像，但是呢，他的是什么呢？他这种方法就是他对约伯说什么？他说，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他有一种就像一种我们把它叫他为什么跟第一种倚老卖老不一样哈？他是一种走这个 traditional， 就是去到传统的这个方式去理解苦难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文化里面，我假如他当时说的中东文化哈，他说我告诉你，我们中东文化是怎么理解这个苦难的？你会发现，其实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其实他在理解苦难的时候都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那么这个人他就是用一种传统的方式，就是说我回归传统，啊，我们这个祖先历代，我们这个民族历代对苦难是怎么想的啊？我来分析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错误的。其实当你去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中国过去有一个是叫孟子嘛？孟子说过，就是说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筋骨，劳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对不对？他就会说，哎，你这个苦难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苦难对你来说是好的，是不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是苦难是好的，对不对？但是现在你今天聚会结束了，你去问问你们的孩子们，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们觉得苦难就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现代 modern 现代社会对苦难来说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哈，错误的这个看法，因为它不是从圣经来的，它只是我们人类智，它觉得是我们人类智慧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哈。那么第三个，其实它是我们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和基督徒里面，或者是有信仰的人里面哈，它是这个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它是什么样的错误呢？就是这是约伯的第三个朋友叫拿马人索法，他用的是一种什么方法哈？你看他安慰约伯说，他说什么？他说，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他用的是一种什么方法？他用的是道德主义的方法。其实就是我说的信，我们有信仰的人哈，经常犯这个错误，就是什么呢？就是你遭灾的原因是因为你犯了罪，你得罪了上帝，你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上帝现在惩罚你。那么，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啊，基督徒有苦难是因为他有罪。而且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一个家里面谁生了孩子，那个孩子有残疾的话，我们会说，哎呀，这个 他们家上代是不是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很，而且我们在圣经里面是不是也见到过，对不对？当耶稣去医治那个一个天生瞎眼的人的时候，是不是别人问他说这个人是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他才会这个样子，上帝说 no no no， 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他生出来这个样子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是为了他有一天要来到这儿被我医治得医治，对不对哈？那么其实呢，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哈，在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哈，他用了我们人类最普遍的最经常使用的三种错误的分析苦难的这样的一个缘由去告诉约伯他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哈。那么到最后他反而被上帝审判，为什么？因为他错误的判断了苦难的缘由。他甚至是最后当你去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发现他们这三个朋友，因为约伯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一直不愿意接受他们错误的观点哈，然后他们就来回来来往往这样来来往往这样交谈，最后约伯最后这些人为了强迫约伯去承认他们的这个观点是对的时候，他们甚至假借上帝的名啊，上帝说什么什么什么，上帝说什么，是不是很熟悉？我们基督徒也经常犯这个错误，为了想让别人 convince 别人接受我这个观点，说这是上帝说的，其实是你自己心里面想的，对吧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哈，我学这个 trauma counseling 的时候，我觉得我教授给我讲的分析的，他当时我们在讨论约伯哈，我们那个其实我们整个这个课程就是在学约伯记哈。当我的神学教授就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约伯这三个朋友哈，他如果去见约伯的时候，他一句话不说。他们三个朋友就围成一个圈，就坐在约伯旁边，一句话都不说，一个字都不说。他们这三个人就做的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哈？因为当他，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哈，这个约伯他回答他时候，或是回答是什么？他们是来安慰约伯的，对不对？你看约伯对他们的这些这个演讲说的什么？他说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说你用一个错的方法来安慰我，我怎么能够得安慰呢？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哈，我听过很多的牧师这么讲过，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哈。你知道很多时候啊，当你去我鼓励你去注意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如果你曾经帮助过一个，想象一下，你如果生命中你有没有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亲戚啊，你去帮助他，他出事的时候你去帮助他啊，然后过了很多年你再去问他，你说多少多少年之前，那个五年前六年前你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我去看你，我去跟你在一起，你还记得我当年跟你说过什么吗？我告诉你 99% 的人会告诉你说我不记得你说过什么，我只记得你在那个时候你来看过我。我做牧师，我有时候我也去安慰一些受苦的人，很多牧师也分享这样的经历。真的，当你去过了很多年，你再去找那个人的时候，那时候我不记得牧师你当年说了什么，你说了好多话，反正，但是我就记得你当时在我最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坐在那个旁边陪着我。所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对解决苦难哈，不要去急着去错误。你有的时候我说苦难是一个奥秘。当你以后未来哈，你将要去帮助一个遭受苦难的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记住这句话：苦难是一个奥秘，你不知道缘由。那这个时候你对他最好的一个帮助是什么？其实就是跟他坐一起，就陪他度过那段时间，跟他一块去吃个饭，跟他一块去喝一杯茶，喝个咖啡，跟他走这段最艰难的路。所以你说真的是这样吗？你看圣经上怎么写的，罗马书12:15，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今天讲到结束以后，你们会学到很多很多关于苦难的事情，但是在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见到一个弟兄姊妹经历苦难了，千万千万不要说你知道吗，几月几号我听了一个关于苦难的讲道，牧师给我讲的特别详细。Let me sit down, wait. 这个不是我今天想让你听这篇讲道的原因。如果你这么做了，你最好别说你认识我。OK， 你说 OK， 这是耶稣怎么做过？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叫基督徒，对，我们称我们自己叫基督徒，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称自己基督徒？就是我们 效法耶稣嘛，耶稣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嘛，对吧哈。你可以看看哈，其实当约翰福音11章35节没有把这个经文打在上面哈，它里面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哈。约翰福音11章35节它讲到了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去世哈。其实耶稣给了我们很好的典范，他给了我们最好的一个典范。当你去安慰那个苦难的人，当你要进到那个苦难的人群当中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哈。当我们回想一下约翰福音11章哈，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去看这个，去要他要去干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情节对吧，他要去复活拉撒路，是不是？耶稣早就知道说他到那儿以后他要复活拉撒路，是不是？他是100%肯定这个事情的，对吧哈。当他到那儿以后，他碰见了谁？他碰见了玛利亚，他碰见了马大，拉撒路的两个姐妹，是不是哈。然后这个拉撒路，这个玛利亚和马大不停地对耶稣说什么，他说你要早点来，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是不是哈。他意思是说你看现在死了，什么事都这个人走茶凉，这什么事都没办法了哈。然后你 OK， 我每次我在讲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要理解圣经的话，你必须把自己套到那个情节里面，那个人物上面哈。如果我是耶稣，上帝早都告诉我了，我知道我有这个神力可以复活这个人，是不是哈？可以复活这个人，我专门等了几天让这个人死透，然后我去，对不对哈？我要去复活他，是吧哈？行我这个可能这个 ministry 当中最大的一个神迹，可能还要叫上记者，是不是 ？Maybe I'm sorry， 这不是胡说的哈。那然后这个时候我到那以后，这个死的这个人的姐妹过来说：“哎呀，牧师啊，你要早点来，我弟弟就不会死了。”你要这个时候我会说什么？Stupid woman, watch and learn。 然后你看看神迹是什么啊，给他复活了，是不是哈。你看厉害是吧哈，我们人是不是会这样做，对不对？因为什么，当玛利亚和马大他们在向耶稣诉苦的时候的下一个小时，耶稣就要复活拉撒路了，对不对？但是你看到，我想让大家，如果你记住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有一个最短的圣经的经文，在35节，那节经文大家记得是什么吗？耶稣哭了。我下一个小时就要复活这个人了，我干嘛跟这帮人哭啊？我马上就知道悲伤要转为欢乐了，为什么还跟他们哭啊？其实耶稣他给了我们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当你去跟这些在经历苦难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罗马书哈，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们的上帝他知道我们的感觉，他知道我们的所有的 feeling。你在哭的时候，上帝跟你一起哭。虽然他有行神迹的，他可以在下一个小时就把你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决，但是他知道你在这个时刻，你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他愿意和你一同的哭泣。这个也是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去做的事情。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哭的人同哭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约伯记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哈，到了最后的这个地方哈，上帝没有告诉约伯。你发现没有，你当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你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章，你发现没有，上帝从来没有告诉约伯他为什么会经历这些苦难的原因，发现了没有？从来没有哈。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一直把这个，就是就像这个犹太人哈，你知道犹太人他是最早经历这个接受这个旧约的这个民族哈。那我其实在做这个，我今天开车来的时候我还跟我妻子讲哈，我在军队里面我会见到一些犹太的拉比，他们也是军牧哈。我就很喜欢跟那些拉比讨论圣经，尤其是讨论旧约，觉得其乐无穷啊。其中有一点就是在跟他讨论这个问他，我说你们犹太人被屠杀，你们犹太人被在世界上抛来抛去，你们对苦难是怎么看呢？你会看到所有很传统的拉比，他们对犹太人对苦难的原因就是他就是一个奥秘，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是当你去读约伯记的时候，你是不是我后来我在默想约伯记的时候，我发现上帝那时候上帝给我了一个启示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就是我每次在读约伯记的时候，那个天堂议会都特别吸引我的眼球，我过不去那一点，就是他整个这个，就是为什么约伯他的整个这个苦难的开头是以一个天堂议会作为开头的哈，那么。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天堂议会其实是他整个苦难的开始的原因，是不是？ 整个苦难开始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后来我心里面，当我后来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心里面后来有一天上帝突然给我一个感动哈，我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相信我们大家可能所有人都经历过苦难哈，你们多少人经历过苦难以后，上帝有一天给你的一个意象或者给你的一个梦，让你看到天堂议会的景象，你们多少人看到过天堂议会的景象举手。啊，如果你有的话，我希望结束以后可以采访一下你哈。没有，对不对？没有哈。但是我们都经历过苦难，是不是？后来我想说，约伯他自己也没有哈。那么为什么呢？其实约伯记他其实就是在这儿间接的才告诉我们哈，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一辈子可能没有办法明白当中的缘由。就像约伯，他一生他活在世上的时候，他可能到最后死了，他进天堂的时候，上帝会让他看那个天堂议会的录像，哦，他终于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了。但是苦难有的时候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明白当中的缘由，但是苦难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弟兄姊妹们，它确实是有益处的。我不是说我期盼大家经历苦难，我自己也不喜欢苦难，我每次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也会向上帝发怨言抱怨，我也是一个人，对吧？我也有软弱哈。那么但是我们又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苦难。你看约伯记五章七节讲到什么，他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什么意思？就是你点火的时候，你点一堆柴火，会不会蹦火星出来？肯定会嘛，对不对？那他意思就是什么？你人生遭遇苦，每个人都会的。那么但是在这个时候，新约有一句话，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讲到说苦难的益处，就是罗马书什么，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么苦难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益处哈？第一个，苦难的益处是什么？就是苦难让我们谦卑。在约伯记里面哈，你会可以看到哈，它有一个很匪夷所思的情节哈，就是当上帝最结尾，当上帝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哈，我们都期盼在这个时候上帝会告诉约伯，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天堂议会，对不对？上帝会把那个天堂议会播给约伯看，让约伯看一下哈。那么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上帝不但没有给约伯解释他苦难的原因，反而火力全开，上帝是火力全开给他问了约伯很多很多的问题，从宇宙星象到地上的动物，然后讲到还有天气的变化，然后他每问约伯一次这样的事，他会说一句什么样的话，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最，如果从表面上看哈，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去安慰一个受苦难的人的一个方法，一个 counseling， 一个辅导方法，是不是？我一个弟兄姊妹经历苦难了，我到他家敲敲门坐下来，你知道上帝怎么造的天吗？你知道上帝怎么造的地吗？你这个渺小无知的人，你知道你就说吧。我觉得五分钟我就会被这个人赶出来哈，对不对？但上帝好像做，嗨，上帝为什么会这样说哈？其实上帝他为什么要这样一直不停的这样火力全开的这种排比句式的这种一直这样问约伯哈？上帝他其实在告诉一个约伯一个信息是什么？他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上帝，我们有限的人是永远无法彻底明白上帝的。我们人来到上帝面前，来到造物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只能有一颗谦卑的心，因为我们永远达不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就算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上帝向你显现，他告诉你苦难的缘由，他给你解释了，你也不会明白，因为我们跟上帝的这个维度，跟上帝的这个级别差得太多。我给大家用一个生活的例子哈，让大家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他就是给我们解释，有时候解释这个苦难的，给我们解释我们苦难的缘由，仍然不明白哈。想象成上帝是人，我们是狗。我们多少人家里养狗的？哦 ，OK，OK，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把上帝比作人，我们比作狗，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对我们人类的一个赞美了，是不是哈？抬高了，是不是？我觉得可能还没到那个高度哈。然后我们就暂且这么相信啊。大家都知道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多少人知道这个事儿是吧？狗不能吃巧克力哈，狗一吃巧克力就中毒哈。很多人 surprise 哈，那今天你知道了，以后养狗的时候不要喂它哈。OK。想象一下哈，如果你有一只宠物狗，然后有一天你的狗看到地上有一块巧克力，它捡起来要把它，然后你看这个狗要把这个巧克力吃掉，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把它巧克力抢走，对不对？ 那么巧克力，你把巧克力抢走的时候，然后你会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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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是不是哈？我们都会这样做哈。我再问大家问那个，你会蹲在那儿跟那个狗花一个小时时间解释说你为什么我会把你的巧克力抢走吗？如果在这个时候牧师来家访，然后打开你家家门，然后看见你蹲在狗的旁边，然后这样跟狗解释，狗狗我告诉你哈，为什么你不能吃巧克力，你吃巧克力会死的。一个牧师如果我走进去，或者你的朋友走进去你的家，你觉得是狗傻还是人傻？人傻，对不对？所以其实当我们去看到我们很多的时候哈，我已经把我们人其实抬高这个级别，已经抬跟上帝这个已经抬得很高了哈。所以你觉得上帝在有的时候跟我们解释苦难的原因的时候，我们的级别达不到上帝那个高度和级别，给你解释也听不懂。但是狗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巧克力会被拿走，但是在这个时候，假如说你把你的那个宠物狗的巧克力拿走了，狗肯定会很伤心，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不会跟他解释，没有任何人会跟一个狗花一个小时时间解释这个为什么我把你的巧克力抢走。但是有很多人会做一件事，你知道会做什么事情吗？你会摸摸你的狗，拍拍你的狗，是不是？你会说，哎，我给你个别的好吃的东西嘛，对不对？是不是哈？所以他其实从这个地方，其实你也可以理解啊，狗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我的巧克力会被拿走，它只需要知道它的主人爱它就够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哈，苦难，它其实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也不需要知道我们苦难的缘由，但是我们有一条真理，你只要知道就够了，就是上帝他爱你，他永远永远的坚定不移的爱你。所以苦难有的时候哈，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无知和无助，它有的时候更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无能。你知道我花了我们其实在我整个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哈，花了很多的时间传福音哈，我经历过见过很多很多人，跟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的人传过福音哈。我发现有一种人是最难接受福音的，当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最难接受福音的。什么人呢？就是这个人哈，他从年轻的时候，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什么事儿哈，他一路顺风顺水，人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波折，然后反而后来成了富翁，或者是成了一个很成功的人哈，这种人是最难接受福音的。为什么？因为他被一个假象给迷惑了，就是他今世的这个成功遮盖了他的双眼，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多么的无能和无知，还有无助。他觉得我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得到，我都可以都在我的掌控当中哈。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的人哈，当你去看教会外的人哈，他有的时候很会笑话我们基督徒。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基督徒哈，他说我听过这个话哈，他说我们基督徒都是，说为什么信主的人都是苦大仇深的人，都是每个人分享见证的是我经历过这个以后，然后我谦卑了，我信主了哈，我经历这个我信主了。你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这个人没明白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只有人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啊，只有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上帝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必要性。我在军队里面听到过一句话，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他说什么？他说 "When the bullets fly over your head, everyone becomes spiritual." 就是在战场上，当子弹穿过你的头顶的时候，每个人都变得特别属灵。他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你只有我们人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时候，我们才会谦卑，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所以第一个苦难，他给我们的第一个祝福和好处就是他让我们谦卑，他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很无助的，生命是很无助的。第二个是什么？苦难它让我们亲近上帝。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哈，包括我哈，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通病，什么样的通病？就是我们人生在顺利的时候哈，我们不太愿意寻求上帝。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你如果这段时间哈，我不知道一个月一个星期哈，你发现我们人生如果有一段时间过得很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读经也会少，祷告也会少。发现了没有？有多少人经历过有过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哈？我人生最近很顺，生意也很顺，孩子也很听话，家庭也很幸福。哎，但是突然你发现你读经也少，祷告也少，然后突然哎，生命当中遭了个什么事儿，然后突然发现你的读经的这个频率和时间，噌，还有那个祷告的时间，噌，升高了，是不是啊？为什么？ 我们而且我们多少人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你对上帝的第一个祷告的开头是，主啊，很抱歉前段时间没有太亲近你，我现在来到你面前悔改。多少人祷告，我是其中一个，我经历过这个事情哈。我们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不对？苦难它其实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拉近。其实当我们借着苦难哈，当我们更加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的苦难其实就不再是一个苦难了哈。你可以看约伯记42章5到6节，当约伯他经历了所有的苦难，然后上帝给他讲了那么多的话给他分享的时候，他最后说什么？他最后他自己总结的时候，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当你在看约伯记最初的时候，你发现约伯他最初的时候他想要见上帝，对不对？他想要跟上帝对话，是不是？但是他那个时候对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跟上帝辩论，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是无罪的，但为什么你还是要给我这么多苦难，对不对？但你发现没有，后来当最后当上帝，当他真正见到上帝的时候，当他真正见到经历上帝的时候，他不再急着向上帝申诉他的苦难，因为他知道什么？当他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因为他知道这位掌管宇宙万有、有着绝对公义的上帝，在他身上有着绝对的最公义的判断和作为。他不再去追问那个理由，因为他相信他的造物主对他有最公正的审判。他所经历的一切，上帝给他的一切都是最公正的。虽然他不知道理由，但是他相信上帝爱我，我的上帝爱着我，他给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公正的。但是上帝他对我们总是有一个慈爱和恩典。我们都经历过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们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远离上帝，但是我们遭了苦难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祈求，我们不知道说，哎呀，上帝前一段时间冷落了你，好像跟你远了，你还会听我的祷告吗？你看希伯来书4章16节说什么？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希望大家抓住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在未来，或者你现在正身处苦难当中，我希望你可以知道上帝是你随时的帮助。你无论任何时候，你无论过去你多么的亏欠上帝，你无论过去多么的远离他，当你愿意去回头的时候，他仍然愿意无条件的再次接纳你。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他是乐意饶恕人的。所以有一句话他这样写到哈，他说，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他这样写到哈，他说，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永远不可能，可能永远不知道苦难的缘由。但是一个牧师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苦难不一定找得到原因，却肯定可以找到上帝自己。所以你看以赛亚书30章20节经文是怎么写的，他说，主虽然以苦难，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我会讲到说，我们的苦难哈，当你每次经历苦难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跟上帝亲近的一个机会。不要浪费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要在苦难当中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精力。在苦难当中，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和上帝亲近的一个机会哈。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了苦难，但是苦难它确实不好受，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每个人经历苦难都不好受，但是今天我希望在讲到的最后给大家一个关于什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就是我希望给大家几个面对苦难的方法，然后我把它写了个括号 tips。 为什么要专门写个 tips？ 就是这个不是这个解决苦难的黄金法则 No.1， 黄金法则 No.2， 不是这个意思哈，只是说给大家一些我认为很有帮助的一些小，就我们说的什么小知识哈，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因为我讲到说苦难它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对，每个人的苦难都不一样，你经历的原因什么都不一样，所以说，但是我希望给一些这个很小的这些小知识，可以帮助大家能够理解这个，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胜过这个苦难的哈。第一个是什么呢？如勇士束腰。这个约伯记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当上帝他开始向约伯说话的时候，上帝说了这样一句话哈，他说什么？他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然后你会发现在约伯记的第40章第7节，上帝又重复了这样一句话。然后你会发现在约伯记里面上帝重复了好多次这句话， 他告诉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为什么要勇士束腰哈？大家有没有，当我一见到这个腰的，就当我们是束腰的时候，大家想到能不能想到一个触发你的点？圣经在什么地方还讲到过跟这个束腰有关系的地方？我听到有人讲到正确答案了哈，属灵的军装，对不对？保罗他说我们基督徒要披挂全副的这个上帝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军装哈。那么其中的有一个军装部件是什么？是最奇怪的一个部件。保罗在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他在第六章十七，弗所书第六章十四节讲，他说什么？你要用真理的带子束腰。那么带子这个腰带，它其实并不是盔甲的一部分。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当你去看这个打仗的时候，穿的这个腰带都不是哈，但是它确实在整个作战的这个人身上所有他佩戴的东西里面极其重要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哈？我给大家讲一个生活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哈。大家有没有在看过奥运会？你看过举重没有？我们大家都看过举重，对不对？你看那个举重员，他举重的时候，我给大家表演一下他那个举重的时候的那个景象，大家就知道了哈。举重运动员呢，每次在上场之前的时候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会干什么？那个壮的人站起来，是不是哈？然后他们会莫名其妙的到一个小盆里面，对不对？然后擦一擦手，是不是哈？这个是为了让手有压力，有那个摩擦力，对不对？擦的是那个粉。然后你看到他还有个更奇怪的一个景象是什么？他会带一个腰带，很大的那个很粗的腰带，是不是？然后他会这样，然后啪把它给束上，把束的好紧的，对不对哈？然后哦，就把它举起来，是吧哈？我们举重是不是这样的过程？我给大家回忆一下，大家能够有印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腰束紧了哈，你自己试一试哈，我们的腰束紧了，你才会有力量。如果弟兄姊妹你不信的话哈，你明天你可以试一下哈，你上班你带穿一个裤子，然后你不系腰带，我会告诉你，明天将会是你人生最 miserable 的一天。你老板跟你讲话的时候，老板说：“哎，快过来开会了。”那裤子会经常掉，对不对？所以他其实哈，包括战士也是这样。当你上战场的时候，你穿的再好的盔甲，你穿的再好的防弹衣，戴的再好的头盔，但是你的腰带不束紧，你会发现这个战士没有办法作战。不管是古代，不管是现代，所以腰带这个看似很不起眼的一个东西哈，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物件。为什么这个它是属灵的军装哈？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只有真正明白了上帝的真理，他才会站立的稳，他才会有属灵的一个力量，他才可以去面对生命当中一切的苦难。腰带这个东西很神奇，当你束紧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力量。弟兄姊妹们，这是当时上帝给约伯的一个提醒，也是给我们今天所有人，或者是我们将要去帮助别人的这个经历苦难的人的提醒是什么？你去面对苦难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用上帝的真理来束腰。这个真理不需要是一篇长篇大论，你有时候只需要相信一条真理就好了。你像我和我妻子，我们俩那个时候生我们的儿子的时候哈，我们那个时候正好是 COVID，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相信很多下面咱们年轻的这个家长都在 COVID 那个期间前后生过孩子哈，那段时间生孩子特别的难，然后没有家人，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家人来帮我们，就我们两个人，然后那个时候他坐月子，我在旁边，我们但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难题哈。在那个时候我跟我妻子我们俩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一句话，就哪一句话，就是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和我妻子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去通读什么圣经，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两个人彼此提醒，这个时候很苦，但是上帝是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我们只要相信这一点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哈，你也绝对不会想让一个牧师跑你家给你讲一篇讲道，你知道吗？大家今天听这个讲道听得还可以，是不是？但是你经历苦难的时候，我去你家，你让我再重新讲一遍，你会把我赶出去的。我讲第五分钟的时候，你会把我赶出去。牧师，你，哎，我在经历苦难，你过来给我长篇大论干什么？我们人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最讨厌就是别人在我们面前长篇大论。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弟兄姊妹，你要需要抓住一条，不需要太多， 就一条圣经的真理抓着它，给你力量，帮助你度过那个艰苦的那个时间，那个岁月。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哈？忍耐，信靠上帝，永不放弃。你可以看到约伯哈，他在整个约伯记里面，约伯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闪光点哈，就值得我们基督徒学习的一个闪光点，就是他经历了人生这次巨大的这个苦难的时候哈，他做的最过激的一件事情就是找上帝去辩论。但是你发现了没有，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上帝。当他的妻子都告诉他说你放弃上帝吧，你放弃吧，约伯说 No， 我永不放弃，我一定要找到上帝，我一定要去跟他谈一谈哈。那么你知道当我们人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哈，我当时讲了，我们问 why 是很正常的，但是你知道吗，连我们的主他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他都问过 why。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7章46节，我给大家念这个经文，大家可以看，有没有打在这个 PPT 上面哈。经文这样写的说，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这个时候是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将要离世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哈，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伊利伊利拉玛撒巴格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的主耶稣他都能够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我们人经他知道我们经历的苦，连他自己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他都会问一个 why。 所以我们问 why 是可以的，但是上帝他告诉我们，你可以问 why， 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放弃上帝，放弃我们的信仰。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哈，大家知道这个图片，你可以看到那个水印上写的是 Navy SEAL， 这个是美国三军里面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哈，海豹突击队，我们大家都想过，他们把本拉登干掉的哈。那么海豹突击队它是精选整个军队美国军队里面最精英的士兵，然后经历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地狱周，就是整个这个就是经历这个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非人类的可以承受的这种训练哈，而且淘汰率极高，也最后只能可能有一两个人，他们甚至可以淘汰把所有整个这个一个班的人全给淘汰了，我一个都不要，你们所有人都达不到标准，我一个都不要。他可以到这样的一个级别哈，他是美国最精锐的一支特战部队哈。然后你会发现哈，如果你去看这个 Navy SEAL 他的训练场，如果你能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他的每一个训练场的时候都有一个铃铛，你看到没有，有一个铃铛哈，我专门把这个图给截下来哈。这个铃铛是干什么的呢哈？这个铃铛它的作用就是当一个士兵参选这个在这个地狱州里面他在训练的时候，他在任何一个时刻他如果想要放弃的时候，假如说他们有一个训练是泡在海水里面泡几天几夜嘛，对吧，扛着那个木头，大家见过那个景象吗哈，扛木头，如果你在某任何一个时刻你愿意你说 I'm done， 我放弃了，你这个时候可以干什么哈？你在任何一个时刻你可以站起来，然后你走到这个铃铛旁边，你拉一下这个铃铛，你拉完以后你的训练立即结束，你马上就可以走，你可以回到你过去的单位，但是你永远再也不能参加海豹突击队的选拔，你可以继续去做你原来做的士兵的那个你原来那个士兵的做的事儿，你立即就可以走。但是你知道在军队里面我们经常会有一个图，就是这个铃铛，然后还会放一句话，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吗？ Do not ring the bell， 绝对绝对不要拉那个铃铛。我们其实在在军队做军牧服饰的时候，每一次军事训练的时候，我们后面都会跟一辆车，那个车其实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就是你在训练当中你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你可以上那个车，然后那个车就会很舒服的把你载到 whatever 你想去的地方，但是你上完车以后就代表着你这个训练彻底的失败。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天想给大家讲的一个，我们的苦难是一个过程哈，只有当我们走到底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胜利。如果你在中途放弃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浪费了这个苦难的机会。上帝知道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有痛苦，我们有悲伤，我们有困惑，那个痛苦有的时候就是一个 physical pain， 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病痛，但是上帝说什么？不要放弃， 绝对绝对不要去摇那个铃铛，永远不要放弃，相信上帝，相信他，一直走到最后。所以你看到雅各书五章十一节圣经上讲到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我们的主是慈悲的上帝，他绝对不会把我们过于我们能承担的担子给我们，他是怜悯的上帝。当他看到他的儿女在苦难当中呼求的时候，他会在他的那个时刻伸出他大能的手来帮助我们。而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忍耐等候。忍耐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一个教会。因为当有可能今天是我很刚强，我站在这儿给大家分享这个苦难的缘由，可能下一个月我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我软弱了，可能是你们当中谁听到说，牧师你记得上个月你讲的这个苦难的吗？我们当中也是这样，可能这个月是你刚强，下个月是他刚强，下下个月是另外一个人刚强，那我们就在那个月让刚强的人来扶着我们走。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需要一个教会，我们需要一个团体，我们需要一个小组，我们需要在一个教会中共同的成长。因为当我们经历，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我们谁会在某一个时刻会经历苦难会软弱，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谁在某一个时刻上帝会让他刚强，会陪着那个软弱的人一直走到底。那么第三个，我想让大家给第三个 tips， 定睛永恒。你知道我在讲这个准备约伯记的时候，跟我妻子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妻子说，她说你知道吗，你讲的再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必须得解决，你不解决的话你这篇讲到就没有多大意义。我说什么事情啊？她说你想啊，她说约伯失去了土地财产仆人，然后上帝后来就加倍给了他，但是约伯的儿女还是都死了呀，是不是都死了呀？那上帝虽然给了他新的儿女，但是没有，那你就是再新的儿女也没有办法代替他原来死的那些儿女啊，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这就是我想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也是最后一个 tips 啊，我们基督徒的苦难啊，如果我们无法从上帝永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无法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约伯的他的儿女，他的第一批生的这个在经历苦难之前的这个那些儿女们，他确实去世了，约伯貌似好像是永远失去了他们，但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坐这儿仔细想一想，当我们把上帝的永恒接近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结论。现在约伯的儿女安息在上帝的怀中，虽然他在世的生命结束了，但是他们在上帝里那里永恒的生命才刚刚开始。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永远记住这样一句话哈：我们基督徒只有真正的开始，没有永远的结束。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基督徒只有真正的开始，没有永远的结束。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哈，传道书六章三节，上帝圣经这样写，他说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徐徐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那人虽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你知道我其实我还有一个原因想要讲苦难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哈。我在这个今年1月1号我在放假哈，在家里面，然后我的指挥官就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指挥官给我打电话，他说 Chaplin， 他说你知道我1月1号给你打电话不会是好事，然后我就对我的指挥官说，我说发生什么事了，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有一个士兵1月1号早上发生车祸死了。然后我1月2号的时候，我就和这个指挥官一起，我们就去他家去看他的妻子，他还有两个孩子。然后后来我知道这个士兵是一个基督徒哈。然后我到他家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我的指挥官买了一个 Happy Meal， 你都知道麦当劳那个 Happy Meal 哈，去看他们。 然后就他家有一个小孩跟我们家的 Joshua 一样大，然后那个我们的指挥官就把那个 Happy Meal 给了那个孩子，然后那个孩子就拿着那个 Happy Meal 就特别开心的就跑开了，就玩去了。然后我当时站在那儿哈，我就是眼眶眼泪就在我眼眶里面就滚，因为我看到那个孩子，就是他拿那个 Happy Meal 他很开心，但他不知道爸爸永远回不来了。然后过了几天以后，我们指挥官说你是军牧吗？我们军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当我所在的那个部队有士兵去世的时候，我要给他主持一个葬礼哈。我在那个葬礼上我说我要发言，我要像这样讲一篇道来安慰我的那个所属的士兵哈。大家觉得我会讲一个什么样的 topic？ 你知道吗？整本圣经，如果你去翻这个圣经，你去找一个 topic 在这个时候去讲的话，只有一个 topic 可以去安慰人，就是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今天可以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我们苦难的缘由，但是就像是约伯对上帝宣告的那句，当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也会拯救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个经文，一起来把永生的盼望放到我们对苦难的这种看法里面。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得到最终的一个终极的这样的一个安慰哈。约伯记19:25-26，当约伯经历着一切的苦难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们一起祷告。赛天父，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啊，今天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透过约伯主啊，你这位忠心的仆人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这个让我们稍微的可以碰触到这样的一个苦难的这样的一个奥秘。主要这真的是一个奥秘，我们当苦难在我们生命发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缘由，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一生我们都不知道缘由，主要但是我们相信的一条真理就是你爱我们，你永远的爱我们，无论是在我们在人生在高峰还是在低谷当中的时候，你都永远爱着我们。主要让我们相信这条真理，让我们相信主要在世的这个时间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天会见到你，我们有一天会见到你这位救赎主站在地上，主啊，宣告你的救恩，宣告你的复活要来临，主啊，而且我们这些所有信靠你的人，我们把这个信心放在你里面的人，都要和你一同复活，承受永生的盼望，承受永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疼痛，再也没有哭泣，再也没有眼泪，我们将要和你一同，主啊，一直到永永远远，主啊，求你将这样永生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怀着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信靠，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来为你而活，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